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读第一章第十二节，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这里他又把它称为感谢的是父，那我们想到父我们就想到子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那么儿女总是能够继承父亲所给我们的基业，那这也不是一个人，是众儿女，所以是跟众圣徒一起得基业。基业就是一块地，有可能是想到旧约的时候得到迦南地，今天我们当然不是得到一块地，但是就表示我们会得到一切的丰富，因为土地通常是形容所有丰富的来源啊。神会让神的儿女得到一块地，而在这块地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一切，当时属灵属物质在新天新地里都有。不过我想也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面，神的儿女多少也都得到，我们得到是跟众圣徒一起得，所以不是一枝独秀，我们得到是在光明中得到。这光明中得基业，这有点怪啊。难道是暗示很多土地的交易不大光明吗？这光明是很光明的，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光明啊。光明在圣经里面，我想甚至在一般的用法里始终是表示是就是比较是正派的啊。我们在正直，在公义，在真理当中，可能也是表示的确有些人的得到这些并不在光明，而是在罪恶里面。我们在圣洁，我们是在爱，我们是在真理里面一起得到神给我们丰富的恩典。好，这我们会得到，我们认识上帝，然后到了第十三节才把我们平常最常讲的连跟这些连在一起。他救我们，他救了我们，就是得到一个东西不一定需要被拯救，认识一个东西也不一定要被拯救。我现在去上一门课，如何使用电脑，这我不需要什么被，我现在这种需要被拯救的状况中或者灾难状况中，我只是要去学电脑。现在你给我一块土地，也不是说我现在是一定就是在一种没有地方被人赶来赶去的。在圣经里面，不管我们得到什么，我们认识什么，那么总是很强调一点，就是我们被上帝拯救，他救了我们。我们是被拯救的，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。这也许也跟前面的光明要连在一起，原来在黑暗里面，然后把我们带到光明里面，是拯救我们。神拯救我们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神拯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什么东西呢？你像一个救火员救我们脱离火场，一个有钱的朋友救我们脱离财政的危机，一个医生救我们脱离疾病，就神救我们脱离什么东西呢？那一般圣经里面讲到，就是神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。我们原来在撒旦魔鬼的奴役之下做他的奴隶，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威胁，我们在死亡的威胁和最后进入死亡的那个事实里面很痛苦，神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，就是我们一直被罪恶来控制，使我们不能不听罪恶的话，使我们不能不断的在犯罪，神救我们脱离撒旦，脱离罪恶，脱离死亡。不过我们也讲过，这一切之所以会临到我们，是因为上帝的愤怒，所以神救我们脱离他的震怒。就这两个很吊诡哈，神救我们脱离一个很坏的东西，但神又救我们脱离一个很好的东西。神救我们脱离很坏的，就是罪恶、撒旦、死亡；神救我们脱离很好，就是救我们脱离他自己的愤怒，或者律法上给我们的审判。这两个并不冲突， 因为神的确是借着他严厉律法上的审判和他的愤怒，表达了他对人的不满，因为人不听从，不顺服他，不领受他的恩典，反倒把荣耀归给假神。不过在这里他没有讲这么多了，他就讲到我们被神丢在那个黑暗的权势当中，这个黑暗权势就是罪恶的权势，这黑暗权势就是撒旦的权势，这黑暗权势是所有不信主的人都在的，连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基本上我们是脱离这个权势，但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，我们还没有进入到永恒的那个美好的境界里面，当我们缺少信心的时候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，我们又掉到了这个权势里面，罪恶的权势，黑暗的权势。这里需要稍稍，可能需要稍稍分析一下，其实这权势跟我们前面看到上帝的全能哈，我想是类似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字，但是是类似的哈。11节讲到神的全能，现在讲到黑暗的权势，权势其实也就是在那个国度里面，也就是在那个权势笼罩之下。这我们现在这种感觉已经没有了哈，以前是很强烈，哇，在共匪那边，就是在那个黑暗的国度里面，哇，能够投奔自由就多么的好。那这里描述的呢，我不谈政治啊，但是以前在那个共产党或者在某些啊，我觉得现在有些回教国家也是这样，好像是在一个比较让人很痛苦的这个势力范围之下。当然颠倒过来也有了，也有人投奔到那边去了，我们这边吃香蕉皮啊很痛苦，所以要过去。就在两个权势之下，各位，这个我们也不要讲政治，这些我都希望各位能够了解，我用这些例子来让各位来了解。就是你在一个权威之下，权势、权威、权力、权，就是你被他控制，你被他挟制，你被他威胁，你被他伤害。那我们在以前，我觉得我们常常是在老师的权势之下，有些老师真是坏，好凶啊！那个，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打起人来，那些老师，然后是那个语言的那个暴力真的很多。好，那还有一个权势，黑暗的权势或不好的权势，你也非常容易知道，就是你的老板嘛，或者你的工作的范围里面，可能没有那么坏。如果很坏，你可能早就离开了。那么，但是你可以经历里，还有一种可能很坏的，但你没办法离开的，就是你老公的权势，或者家里面的。那这个我们也说很多伤心的事情，老公可能会打，可能会虐待、伤害，这都有。因为那个权势，不管那个权势是 physical 的，像可能老公，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在以前，现在学生好像也有，就是学校里面那些恶劣的学生，有的时候你在他的physical 权势之下会被打，很害怕。有的是不是 physical， 就是一种就语言的啦，比如说这样讲，好像老板。那还有没有什么一种 power， 就是那种一种很大的能力，让你不能不屈就他的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可能想到说，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迷信的，或者比较在乡下长大，哦，有那个庙啊，或者是某些有这些。那有些你如果很科学，你不太相信这些，你也许不相信这些。还有一些什么是黑暗的权或者权势？其实整个世界充满了这种权势，或权力，或权能。政治的是一种。政治今天在我们当中不大能够体会到，甚至今天可能刚好相反了。今天我看很多学生，很多老师非常怕学生，哇，尤其怕学生的家长，包括小孩子。我觉得有些小孩子真的好难管哦。那有的时候到教会里面，那家里父母可能是很有学问的博士教授，根本没办法管他的孩子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也会看到。那我也知道，我们教会好几个老师，中学老师都得忧郁症， 就多少吃药，因为太难管了。现在有一点就是颠倒过来，很多也不是在父母的权威之下、权势之下，而在儿女的权势之下，也是有的。就现在很多是颠倒过来了。那我们能不能除了这些家庭里面的、政治里面的，我们还能不能想到一些？你说刚才那些可能我们都不常有，其实圣经里还有讲到很多，我们也都知道的。金钱是一个权势，你在他之下，你这个一文逼死英雄汉，这是看不到的，但是他会压死你。相对的来讲，你还是受他操纵，但是你也很喜欢这种权势。当你有钱的时候，你也很有权势去控制别人，当然你还是被其他的更有钱的权势来控制。就权势能力这些东西，有很赤裸裸的就是 physical 的，那有的可以是赤裸裸的 physical 的，可以跟看不见的连在一起，比如一个政权，比如说中国那个权力现在很大的，奥巴马都要向他低头。这权力可能两方面，可能三方面。第一个，他们的军事实在是很大，很有力量。第二个，他们经济啊，钱很多。这电池大概没有了。他钱非常的多，大家都就非跟他低头不可。那还有一种力量呢，就政治经济都是力量，还有一种力量是什么力量呢？军事这是力量，还有一种就是包括在自然界包括风啊海啊，这些都是力量。就这两个，就是看得到看不到的，其实都可以，都是权势。我刚刚也提了，各位姐妹，美丽也是一种力量，或者时髦风俗也是一种力量，大家非跟着不可。也可能还有一些啊，谢谢，有了吗？现在喂啊，还有一种就知识也是力量，知识甚至是非常大的力量。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这些都是权势、权力、权能、知识、武力、美丽、爱情，通通都是。那当这些势力集合在一起而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你可以就说那是黑暗的权势。我们是生在这种权势中的，虽然我们生在这种权势中，但是上帝仍然在掌管这一切。那么借着他的福音，我们到了光明的国度里面。爱子的国度也可以把它了解成，我不知道原文是不是相近的，但是很多时候是相近的，迁到他爱子的权势里。因为国家的一个重点就是有权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他这里的确有点像我们刚才所讲的，就是你原来在一个国家，或在一个文化，或在一个社会，或者在一个家庭，或者在一个公司，总之在一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你非常痛苦，现在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你不必再有这种恐惧和害怕。全世界很多时候是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，或一个政权到另外一个政权，或者一个环境到另外一个环境，他这里也这样形容。而这里呢，又有很复杂的部分了。所以很复杂的部分就是，我们在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，我们也仍然就某个意义来讲，在黑暗的权势里面。这个要小心，这个我觉得是基督徒的伦理生活里面需要注意的。所以我们仍然在黑暗的权势里，也许不能够太这样讲，就是可是我们仍然，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否认，我们仍然在死亡的权势底下，我们仍然在衰败的权势底下，就是 整个这个世界的衰败的力量还是在我们中间会有影响。有一些解经家，有一些神学家很坚持说，我们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，就罪恶不能辖制我们了。这各位，从一方面来讲，这个讲法应该是不对的，因为我们当中每个人应该都会很诚实的说，罪恶还在辖制我们。我们是会被罪恶辖制，我们仍然在被罪恶辖制。可是在这里的确说，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里面，好像就是我们已经脱离，如果那个权势是指罪恶的话，我们已经不在罪恶的辖制之下。如果讲的再具体一点，我们甚至是不会犯罪了。那当然我们又不能说我们不会犯罪了。可是各位基督徒，我们做任何一件事，我们过任何一个生活，我们有个基本的前提哈，起码我有这个前提，就是我们绝对信靠顺服上帝，也就是我们做一切事情从神的话来做我们的标准，做我们的引导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感觉、经验、逻辑、理性。那神的话包括在这里说，我们已经从一个国度侵到另外国度，因此罪恶应该不能控制我们了。另外很有名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六章，我们现在已经脱离了罪，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罗马书六章七节，我们脱离罪一般的解释就是脱离罪恶的辖制了，也就是我们不会犯罪了，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。罗马书第七章又在讨论这个问题，也继续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就是我非常的痛苦，我没有办法不被一个权势来控制，那好像是一个律一样。那到第八章啊，在基督里面已经被释放，我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因此有些神学家哈，特别是卫理宗的所谓 Arminian 的，就是说根据这些经文，就是我们已经脱离罪恶的权势，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们现在不在讨论神学，很抽象，各位是很简单的，是你生活中你我应该都会碰到的，就我怎么能过一个圣洁一点的生活。对了，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天天在想，我怎么能够过一个有钱一点的生活，我怎么能够过一个住在豪宅的生活，或者是我怎么能下流一点的人，我怎么能过一个常常玩女人的生活。我们会想，我要过一个什么生活，我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能够过这样的生活，我们会想这样。可是我也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必定都会有一个情形，甚至我觉得世人在圣灵光照下也会，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过一个好一点的生活。我觉得最坏的暴君、最坏的人、最坏的色狼、最坏的那个这些恶劣的人，我觉得他内心深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是神造的，不管怎么堕落，总还有一种我希望过一个好一点的生活。最坏的流氓，我也相信在他内心深处，虽然他不断的掩盖、不断扭曲，我觉得他也希望他不要过一个叫人家看到他就害怕，别人就害怕的生活，他也能够善良一点，也能对人温和一点。我相信他如果有一天有机会扶一个老人家过街，我觉得他也会快乐的，而不是只是把人家打得满身是血他很快乐，而不只是在伤害一个女孩子他觉得很快乐。那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的权势，我们已经迁到光明的国度，难道我相信我们虽然也还有一些罪恶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很希望过一个好一点的生活。这好一点的生活是对人善良一点，对人和气一点，也不太会被别人伤害，最好不要被别人伤害。那我觉得基督徒世人都有这个痛苦，只是基督徒我不知道这个痛苦是不是更多还更少，就我们不够好。我们不说那些我不够漂亮、不够有钱，我们不够好，我对人家不够诚实，而我希望。那我们非常相信一件事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就是上帝拯救我们了。但这个拯救，我们已经进入上帝的国度里面了。 我们却又好像还是有这些罪恶。我是觉得哈，就圣经上来讲哈，我们的确耶稣的救恩在罗马书讲，我们已经脱离罪恶的权势，脱离罪恶的国度，我觉得是这样。但是我们因为还在这个肉身当中，罪总还是可以在我们肉身中做一些工作的。虽然照解经来讲，甚至保罗说我们已经死了，这个罪恶对我们不起作用了。可是我想保罗的意思基本上还是我们凭着恩典，凭着信心，我们就不在罪恶的权势中。我们什么时候没有信心，我们就在罪恶的权势之中。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啊，我猜你们不会记得，因为我自己每个人都很容易忘记。我怎么过一个圣洁善良的生活？我靠着什么过一个圣洁善良的生活？包括不被这些罪恶伤害，包括我不会喜欢去看那些色情下流的东西，包括我不会看到人家聪明能干我就嫉妒他，包括我不会就是贪婪，我凭着什么不被这些东西辖制？我凭着什么？我根据什么？各位，我猜我们刚大概都走错误的道路了。我们通常都是凭着律法。我不要再看那个色情的东西了，那我不要看，这是一个律法，我就不要看。我不要再嫉妒人家，我不要嫉妒，这也是一个律法。可是你们还记得吗？包括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讲，当你一回到律法之下的时候，你就又做奴隶了。我们没有办法靠律法称义，我们只有靠着圣灵凭着信心，我们也没有办法靠律法让我们脱离罪恶。律法不但不能叫我们脱离罪恶，律法挑起我们犯罪的心，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特别讲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